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第1514到1525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也是关于病人复由圣事的第二讲。我们将看四个小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谁领受和谁施行这圣事？第三个问题是如何举行这圣事庆典？第四个问题是这圣事庆典的效果？第五个问题是临终圣体，基督徒最后的圣事。我们首先看第二个问题，谁领受和谁施行这圣事？病重情况1514号，病人复由并不只是临终者的圣事，所以凡信有因疾病或衰老开始有死亡的危险，便确实到了领受此圣事的适当时刻。那我们看这个1514号哈，向我们交代这个从名称的这个变化呢，从这个中服到病人复由，我们可以看出这件圣事的特点，同时呢，也交代呢领受这件圣事的条件，不只是在临终的时刻，也包括呢患有较重的疾病，或者是年老体衰，当死亡的危险临近了，就到该领受这件圣事的时刻了。那么老的名称呢，称呼这件圣事呢为中服圣事的叫法呢，多少使人有些恐惧啊，因为就本性而言呢，惧怕死亡啊是正常的人性表现。那么名称变更之后呢，叫做病人复由，更能够表现出呢这件圣事的全部特性。那么另外呢，关于这件圣事呢，在不同的地域其看法呢也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的教友呢喜欢在必要时就领受这件圣事，而美国的教友呢只在临终时才考虑领受。那么也就是不同的团体呢对这件圣事的关注度的差别啊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结果呢，其实要放到神父们身上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方式上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在中国呢，神父的工作时间里面，其中有一部分或者相当一部分是用在帮助病人呢实行这件圣事。那可是在像美国的教会那样的教会团体里面呢，那么领受这件圣事所占的时间和比例呢，在神父整个的工作时间里并不大。我们看1515号，病人领过复由痊愈后，如再次陷入重病，可再次领受这圣事。在同一疾病中，如病情再度恶化，也可再领受这圣事。病人在实行有危险的手术之前，亦领受病人复由。同样，可为身体显然逐渐衰弱的年长者复由。那么这一条呢，他讨论的病人复由圣事再次领受的条件，也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呢可以再次领受这件圣事。那么病人复由圣事呢，就像告解圣事还有圣体圣事一样的，是可以多次领受的。当然呢，在频率上呢，它没有像告解和圣体圣事那么频繁，但是呢，一个人在一生里面领受过几次病人复由圣事呢，这个是很正常的。那么这种情形呢，就是再次领受的情形呢，它尤其是发生在当这个领受了病人复由圣事之后，疾病得以痊愈，那么什么时候才可以再次领受的这个问题上。那么不少教友会说呢，第一次复由这个3个月或者是6个月之后就需要再次领受了啊，因为上次领受的那个复由呢已经失效了。其实呢，这样的说法呢并不准确，因为呢教会的明确规定呢是当病情加重或者是增加了其他的这个重病之后就可以再次领受。那么跟上次领受的这个时间的关系不大，那也就是说什么3个月6个月的这种说法呢其实并不确切。那么关于这个两次领受复由之间的这个时间间隔的这个说法呢，我找了教会内呢有关于这个病人复由圣事的一些重要文献，都没有找到这份根据，所以呢也不知道它的出处呢到底是来自哪里。嗯，而且有意思的是呢，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在教友当中的流传呢还是比较广泛的，至少据我所知呢是如此。另外呢，本条也列举出病人在实行有危险的手术前和那些年老力衰的人也可以领受这件圣事，便要请教会的长老来。1516号，唯有司祭、主教和司铎是病人复由的实行人，那牧者有义务向信徒教导这圣事的益处，信友亦鼓励病人请司祭来为领受此圣事。那么病人呢，应在牧者和整个教会团体的帮助下做好准备领受圣事，要邀请教会团体陪伴病人，特别要以祈祷和弟兄姊妹般的这个殷勤照料病人。那么此件圣事的施行人呢是主教或司铎，而司祭身份呢是施行这件圣事的基础。那么从理论层面上看， 他们需要呢在牧灵的这个措施里面不断地向信友进行宣教，使他们能够正确地理解这件圣事的含义、性质等相关问题。那么在实践层面上呢，牧人们呢一方面要勤勉地实行这件圣事，那我这里说的这个勤勉呢，就比方说一位神父呢，如果教友请他想请他去给病人复油的时候呢，他就是不愿意去，或者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推辞，就显然他显示出不愿意的时候呢，那就不算勤勉。也鼓励团体的信徒以最大的可能陪伴牧人，特别是以祈祷和实地照料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么我就碰到过呢，在一个团体内啊，他专门组成了一个小组，在每次主日弥撒的时候呢，来接送那些不能够独自参与弥撒的病患。当然这种情况呢，都是这些教友他们都可以开车，所以他们可以开车去接那些不便去进教堂参加弥撒的人，或者是行动不便的人来参加弥撒，就是一个以实际行动来帮助这个病患的一个好例子。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如何举行这圣事庆典。1517号，如所有圣事一样，病人复油是团体的礼仪庆典，可在家里、医院或圣堂举行，可单独为一位或同时为一群病弱人士实行。病人复油圣事很适宜在感恩祭、主逾越的纪念当中举行。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合适举行这圣事庆典前，可先举行忏悔圣事，而在复油礼后领受感恩圣体圣事。由于此圣事是基督逾越的圣事，它常应是尘世旅途中最后领受的圣事，即是越过此世到达永生之路上的行梁，临终圣体。那么每件圣事的举行呢，都是教会团体的行动，那么病人复油呢，也是团体的礼仪，所以它适合在家里、医院或圣堂中举行。那么可为一位或是多位领受人同时领受，因为呢是圣事礼仪，那么病人复油礼呢也适合在感恩祭当中举行。那么通常情况下呢，适合在举行此圣事之前举行忏悔圣事，那么个别的和集体的都可以。对那些病情较重的信友，此时呢也适合给他们领受圣体，这可以是临终圣体，能做他们旅途上的食粮。那么在这一条里呢，他特别提到呢，这件病人复油圣事啊，因为这件圣事的这个特性，那有的时候呢他需要在医院里举行。那我自己呢也有机会啊，在一些主日的一些机会上啊，到医院里去举行弥撒。我们知道呢，在西方的国家里面呢，很多医院都专门呢配备教堂，那么在每主日的时候或者甚至平日的时候呢，都是会举行弥撒。那我发现呢，这是一种对全人照顾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当然呢，医院呢能提供给病人治疗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其实本身是很好的。那可是呢，人除了身体上的疾病之外，他还需要灵性上的这个照顾。那么这个时候，他宗教上的这个需要和信仰上的这个需要就变得尤为重要了。那所以呢，当我看到了那些来参加弥撒的人，他们在这个参加完弥撒之后呢，再回到自己的病房里面去继续养病跟治疗的时候，他们的心情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我看他们带着喜悦而来，并且带着满意而归，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一定是不同的。那么由这儿呢，我也想起哈，在有些国家的这个机场这种公共场所里面呢，也会留有一个专门的这个祈祷室，为那些赶路的旅行的人呢，提供一个让他们可以静下来祈祷的一个机会。这无疑啊，也能够帮助构建一个和谐的这个社会。我们看这个1518号，这个圣言与圣事是一个不可分开的整体。庆典开始时，首先是忏悔罪过，随后就是圣道礼仪、基督的话语、宗徒的见证，唤醒病人和团体的信德，祈求主赐予圣神的力量。每一件圣事的举行都离不开聆听天主圣言，而这件圣事呢也是如此。所以呢，悔罪之后呢是圣道礼仪的部分，基督的话和宗徒的见证被选出来诵读，这是主要诵读的内容，为的是呢能够唤醒病人呢对天主的信德，并祈求圣神呢赐给力量。所以呢，每件圣事在举行的时候呢，都有这个圣道礼仪，也就是天主圣言诵读这个部分。那么如果必要的话呢，也会在诵读天主圣言之后有简短的讲道。我们看1519号，此圣事庆典主要包括以下部分：教会的长老们，雅各伯书5章14节，在静默中给病人复手，在教会的信德中为病人祈祷，这是此圣事专有的呼求圣神祷词，并用祝福过的油，如果可能的话是由主教祝福的，覆抹病人。这些礼仪行动指出此圣事赋予病人的是何种恩宠。 那么圣事的具体举行步骤如下：司祭给病人扶手，以教会之名为病人祈祷，以专有的呼求圣神祷词祈祷，然后用祝福过的圣油来抚抹病人的额头和双手。这病人用的圣油一般呢是由主教在每年的圣周四祝福过的，那么必要的时候呢，法律呢也准许司祭自己来祝福。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说可以算一个特权。为什么他会准许司祭自己啊来祝福呢？就是因为这件圣事的这个急迫性，如果再去找有主教祝福过的圣油的那个时间恐怕不准许，所以呢法律会准许在必要的时候司祭呢自己来祝福。那么这病人油呢，就是由主教祝福的这个病人油呢，会连同其他的两种圣油，也就是圣洗油跟坚振油，一般呢会供奉在教堂内明显的地方。我们看第四个问题，这圣事庆典的效果。1520号，圣神的一项特别恩赐，这圣事的首要恩宠就是安慰、平安和鼓励的恩宠，为克服重病或年老体弱时所面对的种种困难。这恩宠是圣神的恩赐，圣神重振病人对天主的信心和信德，并坚强他抵抗凶恶的诱惑、失望的诱惑、死亡的恐惧。主借圣神的力量给予病人这种助佑，带领他的灵魂获得治愈，而且如果天主愿意的话，也使他的身体痊愈。再者，如果他犯了罪，也必获得赦免。这圣事的首要效果呢，是来自圣神的恩赐，借着这恩赐，病患得到安慰、平安和鼓励的恩宠。这些恩宠呢，为克服疾病或年老力衰所带来的困扰，常是必须的。恩宠的根源呢，是天主圣神，而此时呢，病人的信心呢，借此而得到坚强，也有能力抵抗诱惑、失望以及啊，面对死亡时的恐惧。总之呢，一切负面的这个情绪和印象都需要借着圣宠而得以克服。而圣神的治愈呢，常常关乎到全人，也就是灵魂跟肉身的需要。所以呢，有时候呢，要是天主愿意的话，身体也能够得到治愈，就是赐给病人康复。而就灵魂而言，如果犯了罪，也会获得赦免。所以赦罪呢，是病人复油的一个附带的效果。那么尤其是啊，当病人呢已经病重到无法告明的时候，那么这赦罪的效力就更显得有用了。那么这里这个赦罪的这个效力呢，是病人复油圣事的这个效果。在这儿呢，大家呢也明白啊，在这种关键和必要的这个时刻呢，那么这件圣事本身呢也附带着一个赦罪的效果。1521号，结合于基督的苦难，透过这圣事的恩宠，病人领受了力量和神恩，与基督的苦难更密切结合。在某种意义下，他蒙受祝圣而效似救主，就是苦难并结出果实。痛苦是原罪的后果，现在获得一种新的意义，痛苦成为参与耶稣救世工程的一种方式。那么本圣事的另外一个效果呢，就是结合于基督的苦难，透过圣事所固有的恩宠，领受力量与神恩，借此能和基督更行接近结合。这好似祝圣，好能像基督一样结出救世的果实。痛苦本是原罪的后果，借着这件圣事，新的意义得以发现，就是参与基督的苦难，即参与基督救世赎世的部分。用圣保罗的话讲，就是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部分。因为我们能够承受的正是基督的身体所能够承受的，因为基督作为头的部分，他已经承受了。我们看1522号，教会的恩宠。领受这圣事的病人，借着甘愿参与基督的苦难和死亡，也献出一份力量，也使天主子民受益。教会庆祝这圣事时，在诸圣相通中为病人的裨益代祷，病人自己则透过这圣事的恩宠，为圣化教会并为全人类的益处而做出贡献。教会为了人类而受苦，并借着基督奉献自己给天父。教会的恩宠也是这些圣事呢所负恩宠的一部分。因为是教会的恩宠，所以呢，病患呢此时所献出的一切呢，都有益于天主子民，也借着诸圣相通功为病人代祷，那么连同所有的病痛呢，一起呢献给天主，而这些呢，在天主眼中呢，都是具有着显著的价值的。1523号，为步入人生旅途的最后阶段做准备。如果病人复油是施给那些忍受严重病苦和衰弱的人的圣事，那么就更有充分的理由给那些接近离世的人。 因此这盛世也曾被称为中富盛世。病人富由盛世使我们完成从受洗就已开始的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人生旅程。病人富由盛世使基督徒整个生命中所接受过的各项富由得以完成。圣喜的富由是我们获得永生的印证，坚韧的富由则坚强我们，好能在生命中奋斗。这最后的富由就给我们尘世生命做最后的装备，好像坚固的堡垒，在我们进入富家前面对最后搏斗时保护我们。那么这件圣事的最后一个功效呢，就是为步入人生旅途的最后阶段而准备的。为那些呢有严重疾病的人呢，这个机会呢就成了中富了。因为从灵洗的富有还有坚韧的这个富有，到这最后的这个富有，将伴随着病人走完最后的人生旅途。那这里呢我们注意哈，这里只提到了这个灵洗的富有和坚韧的富有。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还有一件圣事呢也有富有，那就是圣至圣事。我们稍后呢会讲那件圣事，但是呢那个只有为神职人员呢才有机会领受的，为一般的信友通常没有机会领受。所以在这儿呢他普遍的讲的时候呢，他就没有讲那个富有，因为那个富有的特点是为服务的，而这个圣喜的这个富有以及坚韧的这个富有呢，都是为这个所有的这个信徒而准备的。那这个病人富有呢，就是他伴随着病人走完最后的这个人生旅途，那么叫做中富。那么这里呢其实呢也还蛮贴切的，在面对这最后的时刻，最需要的就是奋斗的时候呢有人协助，软弱的时候呢有人扶持。那么这件圣事的恩宠呢也在这样的时刻呢发挥着作用。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也是第五个问题，临终圣体天路行凉，基督徒最后的圣事1524号。除病人富有外，教会也给予那些即将离世的人感恩圣体圣事，作为天路行凉临终圣体。在回归天父的这一刻所领受的基督圣体圣血还有特别的意义和重要性。按照主的话，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却要叫他复活。若望福音6章54节。基督的圣体圣血是永生的根源和复活的德能。在此感恩圣体圣事，基督死亡和复活的圣事，是由死亡通往生命，从现世迈向天父的圣事。临终圣体啊，常跟病人富有圣事呢结合在一起。此时呢，领受圣体圣血呢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呢，耶稣曾说过：“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却要叫他复活。”而永生的种子呢，在此时种下呢，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感恩圣事呢，此时也扮演着帮助病人走完由死亡通往生命和从现世呢迈向天父的这个门径的这个功能。我们看这个1525号，同样，正如圣喜、坚韧和感恩圣体圣事组成一个整体，成为基督徒入门圣事。我们可以说，当基督徒的生命临近终结时，忏悔圣事、病人复由圣事和感恩圣体圣事、天路行凉、临终圣体，组成准备前往天乡的圣事，或完成现世旅途的圣事。我们看呢，这个关于病人复由圣事哈，最后这一条呢，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这里这个对比呢，它是从这儿出发的。就比如呢，圣喜、坚韧和圣体圣事呢，共同构成了基督徒入门的圣事。那么这三件圣事呢，通常啊都是发生在一个信徒的这个超性生命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信徒。那么忏悔圣事还有病人富有还有感恩圣体，那么感恩圣体呢在这儿呢很有可能指的是临终圣体啊。那么这两个说的是同一个事实，则构成了人生旅途最后时期呢所领受的圣事，那么好似人生最后的一个句号。他们是借此呢而准备呢奔赴天乡的圣事和完成现世旅途的圣事，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在这个组合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呢，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有什么感恩圣体圣事。所以感恩圣体圣事呢，那么我们再一次能够看到啊，它在这个七件圣事当中啊，所有的这个核心的位置。用要理问答上的话来说呢，就是圣体圣事呢是至尊至大的这个圣事，所以它的这个作用呢也显然呢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就是我们花了两讲的内容来看的这个病人富有盛世。那么在下一讲呢，我们将进入到下一件盛世当中，就是为共荣服务的盛世，也就是圣治盛世。这个病人富有盛世呢，它的篇幅呢总体来说并不算长，我们花两讲的这个时间呢进行介绍。那么下一件盛世呢，内容就会相对较多，我们至少呢要花五讲的这个内容来介绍呢这个圣治盛世。